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基督教运动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把福音传到沿岸的地区，第二个时期是深入内陆，第三个时期是针对隐藏的族群和未及之民。第一个时期我们讲到代表性的人物是 William Carey， 他是英国的宣教士，第一个到印度去的。这个时期的宣教有很大的特色，第一个是前往工厂的人流露出爱和牺牲的精神，树立非凡的典范。以 William Carey 来讲，他到印度的时候，印度那个时候有年轻的寡妇殉葬的风俗，也就是说丈夫去世以后，寡妇呢就要跟着陪葬。当他到印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的寡妇被放在一堆柴火上面，然后村民就点燃那个柴火，要把那个年轻的寡妇活活烧死。William Carey 受到很大的冲击，他要冲上去救那个年轻的寡妇，被村民毒打一顿。他是这样进入印度的，但是在他在印度几十年的努力当中，后来废除了这个殉葬的风俗，而且在印度就建立了图书馆，建立了学校，建立了现代化的教会，还有他自己还引进了很多英国的那边的植物印度去种。他的工作，他的侍奉是非常有果效的。今天的印度人仍然缅怀 William Carey 当时的贡献。那另外一方面，去到非洲的宣教士，在1792年到1910年的这段期间，只有很少数人能够活过两年的时光，所以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到非洲去都会顺便带着棺材，他们的疾病跟死亡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然而这些令人害怕的统计数字无法遏制宣教士出发的浪潮，福音因为这些热心的宣教士，这些拓荒型的宣教士能够在许许多多国家的沿岸地区扎根。第二个特色是对宣教策略发展出很高素质的洞察力。西方教会到这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去传福音的过程，建立教会的过程，他们发现如同保罗的宣教旅程一样，也是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拓荒期，宣教士首度接触某一个群体，这种拓荒型的宣教士通常都很有领袖的气质，还有很多其他的传福音啊、教导啊、建立教会啊、治理的恩赐。那因为还没有什么人信主，宣教士就必须负担起做领袖的职责，并且肩负起大部分的工作。等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些宣教士呢转变他们的角色，开始来训练当地的领袖。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的是就是教导的恩赐，就好像差会是父母，那这些刚诞生不久的教会就好像是成长中的孩童一样，昼夜的陪伴、辛勤的教导当中，这个孩子也就是本地的教会就慢慢的成长。第三个阶段就是伙伴期，就是本土的教会就开始慢慢的成长成熟，当地的教会开始以平辈的身份跟外来者一起工作，所以他们的关系从父母对子女就变成成人与成人的关系。很多时候要带来改变对双方都不是很容易，但是这是教会成熟必须经过的历程。第四个阶段呢称为参与期，也就是外来的宣教士他们只有在受邀时候才参与本地教会的侍奉，宣教士呢就继续去开拓新的教会，去寻找新的宣教的工厂，然后把这个牧养、传福音甚至神学教育的这些重责大任呢就交给本地的教会。我想在华人的地区也同样是如此，宣教士早期来几乎都是他们在传福音、开疆拓土、建立教会，慢慢的有本地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他们也接受越来越好的装备， 甚至可以针对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处境去做出本色化处境化的神学思考。宣教士走了以后，圣灵继续的动工，就让本地的教会继续的成长茁壮。那么我们要再看第二个时期，就是深入内陆的地区。这个时期的创始者是一个叫做戴德生的年轻人，他跟 William Carey 一样，很喜欢用统计数字啊、图表啊、还有地图啊，来看看全世界还有哪一些福音的需要。那么当他提出说要向中国的内陆地区来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英国人都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质问他说，你把年轻人送到中国是要去送死，那你是不是要背起这些流人血的责任？戴德生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神的工作几乎都是有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勉强自己努力的去做。第三个阶段就是回顾前面的这个上帝的恩典，我们说靠主的恩典终于做成了。在中国内地会成立之后，有很多很多的新的差会也跟着成立。1865到1980年代，将近百年的时间，有很多的新差会成立。那他们 的模式都是比照内地会的信心差会的模式。换句话说，宣教士的人选跟经费都是由各个教会、各个教派所派出来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就有联合好多个教会一起来支持，把钱送到差会，差会再把钱还有人送到中国啊、非洲啊，还有其他的未得之民的地区。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内地会，中国内地会、苏丹内地会、非洲内地会，还有未得之地差会等等，有很多的差会。第三个时期就是所谓的隐藏的族群跟未及之民。那么当中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由 Cameron Townsend 所成立的，也是我自己所加入的差会。 Cameron Townsend 我们称呼他叫金伦熟，他在1917年的时候去到瓜地马拉传福音，当时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去卖西班牙文的圣经。有一天他到瓜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就问他说，如果你的上帝这么伟大的话，为什么不会讲我的话？那这句话就给 Cameron Townsend 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后来他回去祷告，几天之后再回去找到那个印第安人，并且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上帝会讲你的话。就回到美国重新打包，再次的回到在瓜地马拉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个地方住了17年。当地的印第安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 Cameron Townsend 就去帮他们造字，教他们拼音，教导他们认识字，完了以后就把圣经一节一节的翻译给他们，花了17年的时间翻译完成新约圣经，并且建立了教会还有学校还有诊所等等。完成了以后，他就要离开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正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建立教会，我们现在更多人信主了。可是他却说，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陪着你们每一天一节一节的来读圣经，尚且不能使你们做基督的门徒的话，那我不想再待更久的时间，因为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族群像你们一样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 Cameron Townsend 就回到美国去成立了这个威克里夫营，在夏令营当中征召大学生来参与这个语言学的训练，以后他们就被差派到中南美洲还有非洲还有亚洲去面对这些少数民族，为他们翻译圣经，并且教导他们读圣经建立教会。今天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工作已经涵盖三大洋五大洲，也算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差会之一。在同一个时期，另外有一位叫做马盖文的 Donald McGavin， 他在印度那边发现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隔阂，所以你把福音传给婆罗门，就是祭司、贵族、平民、奴隶，不同的种姓之间他们彼此不相来往，那么他就发现说，你在婆罗门当中建立的教会 其他种姓的人进不去，你需要在他所谓的同质性的团体当中来建立教会，贱民有贱民的教会，平民有平民的教会，祭司的阶层的，还有这贵族阶层的，他们需要有不同的教会。马盖文后来并没有建立新的差会，但是他积极努力推动跟写作，后来大大的影响教会增长运动还有前线宣教运动的产生。这三个时期之后，每一个时期算是一个上帝所兴起的一个新的运动，并且有新的着重点。在过渡时期当中，上帝就兴起了学生志愿运动。在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当中，这些学生运动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们毕业以后正处于选择职业跟其他关乎一生的生涯的挑战的时候，他们要决定将来要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团体，他们针对大学生去挑战他们，所以你所谓的甘草堆的祷告运动，剑桥七节有学生志愿运动，还有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在美国每三年一次的 Urbana 宣教大会。那么在台湾，校园团契也是效法 Urbana 的精神，每三年有一次青年宣道大会。其他还有平信徒的宣教运动，借着代职的侍奉让平信徒也能够参与。其他的还有所谓的妇女宣教运动，这个妇女宣教运动特别是从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造成了很多的弟兄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以至于宣教差会他们的火力，他们所需要的人力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时候呢，单单在美国就有44个妇女差会专门征召单身的姐妹来申请做宣教士。这些妇女她们参与宣教，结果大出人们意料之外的，就是她们出去因着女性的特质，很会关怀别人，很会安慰别人，也很善于建立关系，在工厂上的表现甚至比这些弟兄表现得更加的优秀。所以后来美国内战结束以后，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很多的差会也意识到女性在宣教工厂上面的杰出表现，所以他们的宣教策略就跟着改变，他们征召人的时候也接纳这个单身姐妹的加入。妇女差会到最后要么就是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并入新的形态，就是弟兄姐妹通通都可以征召。我们其实活在一个非常兴奋的时代，现在的宣教运动已经不再只是西方人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因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教会的兴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地方的宣教士人数已经远远的超过白人，超过西方宣教士的人数。所以你在工厂上面，你会开始看到很多的韩国人、台湾人、香港、新加坡的、印度的，甚至奈及利亚的，还有巴西的、阿根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再只是神学生、牧师或者是神职人员在做宣教，有更多的代职的到外地去做生意的，比方中国人有到欧洲去做生意的，那么温州教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他们就到巴黎啊，到巴塞隆纳、罗马啊、匈牙利啊，各处只要有他们生意人去的地方，这些温州商人他们就有一部分人做生意，有一部分人专心的来传福音，那就在海外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所以这些宣教的形态在我们这个时代，那句口号不再是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意思是从西方到其他的各地，现在我们说是从各处到各处，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所以宣教的运动既然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就继续的用他的圣灵就推动教会继续的前行，有各式各样的形态，甚至有资源的宣教士，有些出去做宣教士子女的教师，有些出去教英文、教汉语， 现在这个汉语师资在海外也是需要量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华人的基督徒来讲，出去海外不管是教英文教中文做生意，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宣教的平台。